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可瞎聊旗下的没话可讲。本栏目主要是大可瞎聊常驻嘉宾小村资本合伙人 Stories 独立孵化器 CEO 梅晨飞的脱口秀节目，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梅老板。我们会与梅老板进行深入浅出的探讨他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您可以在微博上搜索梅晨飞找到他，梅花的梅，早晨的晨，飞是是非的飞，下一个文化的文。没话可讲工作日更新，您可以在各大平台上搜索大可瞎聊找到梅花可讲这个栏目，同时大可瞎聊还有同名栏目以及自说自话，欢迎大家的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琪，
我还是梅老板。这是我们没话可讲的第十一。OK， 我们 check 一下。
啊，没有关系了，我觉得听众都会接受我们的。
我们聊了很多，这次聊一个可能慢慢被大家接受，但是在国内也并没有那么火的一个系列，就是英剧。我们看很多的美剧，包括日本的漫画，对吧？然后国产的各种神剧、穿越剧、网剧。然后其实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人在看英剧。然后最近我刚看完了一季的英剧，我觉得还不错。然后我觉得这期我们可以先聊一下这个剧，然后顺便聊一下英剧和美剧的一些区别。
可以，让我们先介绍一下这部剧。它叫《谁是凶手》，中文名叫《谁是凶手》，英文是 When of Us。
在豆瓣上是
7.4分，
但我觉得好像我觉得看起来还不错了，至少是一个4星的一个评分。然后，这部剧一共也
不多吧？
这部剧一共
才4集吧？
对。然后其实跟另外一剧之前我看过的另外一个英剧一样，也是4集。然后一会儿我们来讲。然后《谁是凶手》其实讲的一个题材和我们知道的，比如说《克里斯阿加莎》或者其他的一些悬疑剧的题材是差不多的，就是有点类似于一个密室的凶杀案一样。就是一家人啊 ，sorry， 两家人，然后在一个比相对来说比较人比较少一个隔离的小镇上，然后发生了一起凶杀案，然后警察到了，然后发现好像凶手就在这些人里面，然后整部剧就是在看谁是凶手。
然后在寻找这个答案的过程当中，其实真相虽然被慢慢揭开，同时就是他想说的就是每个人其实都有秘密，但好与坏、真与假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糊不清。到底是如何面对，然后这些人物在如何面对这种情况，大概是讲这样一个故事，对吧？
对。然后你抽象去看的话，其实他想做的事情和很多其他的剧是一样，他是借由比如说凶杀案或者借由这种悬疑剧的形式来讨论社会、人性和家庭的一些东西。其实他真正想聊的是这两个家庭或者这两个家庭里面人与人之间的一些关系是怎么样的，然后凶杀案包括一些悬疑的一些东西只是一个载体。另外想讲的是，我看完这部剧突然有一个感悟，佳琪，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两个问题，一谁是凶手，二他爱不爱我，是电视剧和电影两个永恒的话题。
对，
对吧？很多电影和电视剧就是到最后就是为了解答这两个问题，谁是凶手，到底谁是凶手，到底他爱不爱我。
这好像是名侦探柯南吗？
对，就发现很好玩。然后讲回这部剧啊，就谁是凶手这部剧4集整体的制作还是蛮精良的，然后其实还是会把大家拉在一条主线上在猜，这几个人到底谁是谁不是，这个好像是，但最终发现也不是。
所以这部剧的制作方还是出品方，它是英国的 BBC 吗？
是。
那 BBC 的迷你剧好像包括之前的Sherlock Holmes，
对，
好像制作也非常精良，好像英剧的给我的感觉制作都很精良。
对，我之前还看过一个无人生还，无人生还就是那个克里斯阿加莎的那个经典的那个名著嘛，然后有拍成电影，有话剧，然后的话应该是今年有制作了新的一集的英剧，好像也是4集，但我不确定是不是 BBC 做的，但制作也很精良。我就感觉英剧整体上好像比较短小，但是制作上都还是比较精良的。
那这个其实就要来，我们可以聊一下我觉得美剧和英剧之间当中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因为美剧虽然也有些制作精良的，但是美剧一般性都是好像是有一个12集到20集左右的一季一季的节奏，但英剧的一季好像就3集4集的这种感觉。
我讲的这个我觉得有点奇怪，先讲一下，就是英剧，我们刚刚提到 BBC 是英剧的一个出品方，对吧？然后美剧的出品方其实很多人也很熟悉，有 Netflix，
对，
有 HBO， 这是两现在目前比较大的两大的出品方，是吧？
对。
然后你讲到这个的话，其实我在想另外一点，就是如果剧集比较少的话，它其实很难调整，因为我们看美剧的很多，它的编剧或什么，它可以根据一些实时的反馈来调整它的内容。
那这个就要说到，我觉得他们对于剧集的首要的要求是不同的。你看英剧，所有的英剧都是更注重艺术质量的，尤其是 BBC， 它的纪录片，
对，
其实也是可以看作为它的一些内容制作吧。然后虽然也追求利润，但是它更注重艺术质量。
对，
那美剧的话，它就要求收视率和利润，那质量只是实现手段。
理解。那如果这样的话就比较理解了，就是商业是美剧非常注重的一个点，对吧？然后它需要把这个剧集做的稍微长一点，然后它的频率可能放得宽一点，这样的话它可以根据它的商业的受众的一个反馈来调整它的内容，来继续追求的商业上的一些目的。但英剧的话可能就是说 OK， 这一季我就买断了，然后我把内容质量做得好一点，然后一次性去做一些渠道投放。
还有就是在这个制作上面，就是主导权的问题。那美剧一般性是大制片商和观众主导的，然后更市场化吧。
是。
如果产权方面呢，也是由制片方去主导。如果收视好呢，即使原创的剧和编剧不想写了，没有创意了，然后制片方会把他那个收益权买下来，然后换旗下的签约的编剧继续写，直到烂尾或者演员不想演。
理解。
然后基本上都是团队智慧的这种
产物
。然后也导致单集之间的质量其实有些起伏。
理解。是。英剧就是更传统的做法，
英剧就是创意人主导那种体制了，就是产权也是在创意人这边，所以创意人的决定权会更大一点，然后他们可以决定多一集或者少一集，然后不想写就不写，如果或者说观众反应好也把就是收视怎么样都可以，反正没创意他就没有结尾就随时结束掉了，感觉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两种体制真的就会对结果造成很大的影响，
就导致了其实剧集的形式是不同，就美剧就有点非常工业化的标准，就订单一下就是一季13集或者22集，
是，
然后根据时长播出台的不同然后去做些筛选，对吧，就是按照合同来办事，就这种感觉。但英剧就是随心情，一季可以3集，可以10集，可以4集，然后有些心情不佳的就是休息一年，然后也有长播10来季的，好像都有。
你讲的这个，我突然想到，就是，之前热播的《House of Cards》纸牌屋，其实最早也是英剧，就是做成英剧的，
是吗？
对，
哦，
就是我还没有看那个，就是纸牌屋，就很多人会推荐那个英剧的那个纸牌屋，会有一些变化，然后。但我想说的是，其实英剧做的是比较早的，至少很多人都比较少人会知道。讲到这个的话，就是还看到像 IT 狂人，我看到，
对， IT 狂人是我比较喜欢的一部英剧了，然后他讲的非常非常好玩。他是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其实都是宅男比较喜欢看，就是
这几个人在地下室里面，
就是两个技术宅和一个不懂电脑的人，假装出一副自己很精通的样子的领导，就一个对，然后一个女领导，然后就闹出了不少笑话嘛。
首先也是一个情景喜剧，对吧？然后那个 IT 狂人其实我也看了，然后这个的话我们可以下次跟大家再详细讲一下，算是一个比较老牌的一个英剧，一个英国的情景喜剧。
对
，OK。
最后我想说的是，这个戏剧的风格，就是整个剧集的风格是不太一样的。英剧更偏向那种文化底蕴比较深厚，有一些内敛，然后好像很含蓄的一种剧情，然后非常的深郁，也有点深刻，有点英式那种玩世不恭的幽默，对吧？美剧的话题材好多，然后想象力很丰富，就你可以看到那个叫什么超人相关的那叫什么神盾局，对吧？
对，神盾局
，类似这种东西就是更注重那种感官的刺激，什么高科技啊，什么光速啊，就这种感觉，然后表现的方式也是比较新颖的。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OK，
行吧，
那我这期就到这儿。
行吧，那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okay, 拜拜。